大般若经里头所有一切佛法的所讲的这些名相，告诉我们怎么去做的这些东西，不是没有道理，它很有道理，它最后必须要提升到那个般若那个层次里头去。如果没有回到般若那个层次去的时候，我内心里头一直有一些我的这个成见，我的偏见，我过去打的结，以及解锁戏法的时候，我一直被过去的那些东西牵着走。那么你想想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怕死，也很怕病，也很怕老，也很怕穷，我们怕的事情真多，不止这些如此，到山上去怕蛇，怕蚊子咬，我们怕的东西很多啊。那么你如果怕蛇，怕蚊子咬，怕野生动物，你怕了以后你就不去吗？所以这个问题我克服过，我也知道山上有时候有台湾熊，我也知道山上有猴子，我也知道山上有野猪，而且大人跟你讲清楚，那个野猪啊，你要边走边唱歌它才会走掉，要不然的话狭路相逢它又不走，在十公尺之内的时候它就会攻你，攻击你啊，你受十公尺外，你只要边唱歌边走外，它就会走开，猪野猪就这样。所以好多大人都跟你讲，讲完了你敢去不敢去，起先不敢去，最后还是去了。为什么？山上的那些番薯你要去挑回来啊，那些山上的那些柴你得想办法挑回来，你不去挑就没有东西吃，你不去工作就不能生活，那你只好去。可是去了以后看清楚也没那么危险啊，所以我不会怕那些东西的，我到那些地方去我都不怕，而且训练了你到最后会训练一身本事，到那个地方要应付那些东西你没有什么困难啊，再躲的山你也能走，挑着那么重的东西你也能够挑下来，你碰到某些问题你也知道，不是只有在你穷害怕，是这个脑子它是需要经过这个一番这个清除过以后，这个般若从有进入空，这个空就能够展现一切。所以说展开遍十方入十观自在，它并这个空并不是没有。那么所以这个六祖坛经呢，那么它也就会很自然的会给我们谈到这样子的问题。那么各位你先看啊，我们来看今天你桌子上放着这一张啊，《六祖坛经》，这是在《悟法传一》第一，也就是《六祖坛经》的第一卷或第一品这个地方。我摘了几样，摘了五点，我们把它练练看啊。他说：“善知识，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，此言大智慧大彼岸。”那么，摩诃就是大，智慧就是般若。也就是智慧，波罗蜜就是到彼岸。我们来看，摩诃是大，心量广大，犹如虚空，无有边畔，已无方圆大小，已无青黄赤白，已无上下长短，已无嗔无喜，无是无非，无善无恶。也就是说，我的心里头不执着，不限定，不被一个东西框在这上头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叫做空。所以在经里头我打点点点那个地方，他就会特别讲这个问题，是说你不要因为我说空你就以为说一切都是空，只在那里空心静坐，那个东西就叫无际空，其实那会变成邪知邪见的。但世人这个妙性呢本空，我们本来的那个佛性本来就是空啊，他就是般若，无有一法可得，他本来没有任何成见，是让我们可以去展现，产生更大的更多的知识啊，去做回应的。所以自信真空已复如是，我们的自信的真空，这个真空呢它并不是没有，它是一个空性，这个空性能涵盖一切。所以我们再看第三点， 自信能含万法是大，是我们这个空性能含万法，所以它才叫做大，叫做摩诃。心量广大，遍周法界。这个心量这么样子的广大，就能够遍周法界。什么叫法界？所有日常生活接触，乃至宇宙观，乃至从过去无量劫以来到现在所有的一切事件，它遍周法界，哪一个地方不跟它相契呢？啊，用己了了分明，我们能够用这一个所谓自信啊，能生万法，这个啊，那么就能够了了分明啊，应用便知一切，你能够用它来觉照，就能够知一切，所以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所有一切的万法都跟这一个啊，这个心量的这个所谓自信的般若呢是相即的。那么这个般若呢，也即，也就是展现我们一切，所以来去自由，心体无滞，是般若。我们这个没有障碍啊，没有执着，而能够啊，这个来去自由。所谓的自由，不是我们现在说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叫自由，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叫自由，我想到哪里去哪里叫自由，不是这个自由。这里面这是心灵自由。你想说，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你有权利说什么，可是心里面可能很不自由，讲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可能很不自由，被某些观念绑住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面是这个心里头心无啊障碍，没有持见，那么这个没有任何的啊这个自爱的现象，所以来去自由，心体无滞，内心里头没有任何拥塞，没有任何的障碍，所以才叫做般若。所以一切处所，一切时中，念念不已，常行智慧，即是般若心。所以我们无论到任何一个时间，任何一个地点，做任何一件事情，念念不语，我们每一件不被这些啊成见偏见的东西给绑住，不被过去的种种东西给困住，我们常行智慧啊，能够用我们清醒觉察去面对我们的生活，即是般若，就是哈、这个般若心哈、那么一念语啊，那么即般若觉。如果我们一念啊，我们语，我们在执着在那里头起了障碍，起了我们的贪嗔痴，那般若就觉。一念啊，一念执着在我这个有生的生命，那我就看不到那个永恒的那个慧命，就看不到。一念智，般若生。我一念智的时候，我这个般若就生了，而且也看到了那个永恒的东西。各位，大家就是先静下来去想想这种现象啊。我刚刚说，我们怕事，我们怕损失，我们怕痛，我们害怕日常生活种种事情。这个怕，你是因为有了怕以后，你执着了它，执着了它以后，你就不再敢去碰它。所以我们像小孩子读书的时候，他怕成绩不好了以后，他反而不会读书，不敢读书，不敢继续。他怕某一个，他怕人跟人互动的时候，他就会产生人际障碍。他怕这个去跟别人啊，这个交往这个情形。一旦一发生，他这个连走出去有时候都会有困难，这些东西都是障碍了他的般若，障碍了他的智慧。所以我们内心里头有这些东西是障碍，不过我们有些东西也是障碍。我们一直如果认为我的一生全部就是我的人生就是永恒，我执着的是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会很怕死，我们很怕。但是很怕死并不是讲说我不怕死，不是很怕死，也不是不怕死，而是我们知道这一生下一生之间，它也只不过是啊一次一次浮现出来的啊一个表现而已。所以佛他就告诉我们，他说你到人间啊，这个人间像幻梦，像旅行啊，这个人间呢，那你来了，你要看清楚，你所拥有的这些东西，其实你无所得，啊，你所损失的东西，你也无所损失，你在这里所有的种种内心执着啊，这个记住的这些东西，其实也无所住， 你要弄清楚啊，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像舞台上大家啊在这里演这出戏，演完了这些道具都放在舞，都放在这个剧班里头，你就回家了，开开心心的，我今天去旅行很高兴回家，他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几次就是用般若的角度做这样的比喻，说你如果去旅行，你看如果你执着在旅行那个地方，那你就不知道回家了。那、啊、如果两趟旅行，那你旅行完了以后，那旅行完了以后你又执着在那个地方，那所以这一趟旅行完了，在另一趟旅行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自己本来如如的部分。好，跟着话又说回来，当自己，当我们的般若，我们看到了自信，我们也看到了般若，回见回看自己，就好像过去我们在讲啊这个首楞严经的时候，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为什么会是那么的重要，就是透过反闻自信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出于闻中入流往所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入流往所？你入了这个等流，可是你要知道无所，有所也是无所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所有的所心所，或者是所有的相，所有的一切相，所有的你所得或损失的这些东西，你到最后必须在你的心理上放下来，你不放下来，你就永远在那个地方困住。我觉得人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为了想财富，为了想高一点名位，为了想多一点权势，这些东西是我内心里头有这些东西的需要的时候，我才对这个事情那么样子的看不开，而竞争变得那么的剧烈，而且是有时候是要诉诸于你死我活的那种挣扎，人是这样子的。可是当我们啊活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也知道这些如戏如梦，但是我这出戏演完了，我自己很清楚，它毕竟是戏，我无所得。这件事情是我们既需要在人生活得好，要像一朵花开结成正果，但是它也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你要很清楚，就是你要把它看清楚，你要以无所得无助的心，才能够让这朵生命之花开得好，结了一个正果，否则你结不了正果。所以生命的世界最后不是回向我拥有什么，也不是回向这个人死留名兽死留皮，也不是这样，也不是留起汉卿啊，这个担心造汉卿的事情，都不是。佛所告诉我们的是要回向一切自治，以此作意，就是这样子的作意，你才是正确的。那么我们看了是这样子，所以这个一念语的时候般若觉，一念住的时候就般若生啊。般若无形相，智慧心即是啊。若作如是解，即名啊般若智。然后第五，何名波罗蜜？什么是波罗蜜呢？此是西国语，都是从西方传来的汉译的啊。唐言到彼岸，它的意思就是到彼岸，解义离生灭，它的含义就是离生灭。我没有生灭的心，本来无生，现在也无灭，浊尽生灭起，如水啊有波浪，即名为此岸。我一浊尽的时候，哦，我的心光够变变久，是不是？那种啊，我心里面一旦有这些有种种浊尽的事情啊，我在我一切境界里头，是内在的境界或外在的境界，我一执着的时候，都会起我内心里头的那些啊这种种种的这种邪知邪见，或产生种种的这个情绪，或产生敌意，或者是我们造成了种种的这个内心里头的一些失望或沮丧，那是浊尽所产生的，不浊尽就没有发，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。但如这就像水起了波浪一样，即名为此岸。我们其实就生活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如果我们家小孩子是这样教的，这种事情如果不跟他拼到底，我们还有面子吗？ 这种事情，我们这个村子不是跟那个村子拼到底，我们这个村子还这样子，我们还有尊严嘛，所以我们要跟他拼到底。哎，我有时候这种语言在乡下你是可以听得到的，到现在我还是可以听得到的。但是佛的教法告诉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该去做的我们就要去做，不是拼到底，而是应该把事理分清楚啊，用般若去觉照，该去做应该怎么去做，而不是为了拼到底有没有面子或没有面子的问题。可是我们有时候常常活在面子里头。过去有一位学者叫吕俊普，他是我的老师，他是哈佛回来的，他教了我们客家教，后来又回去哈佛当这个讲座教授。他研究了很多华人性格啊，就是这个华人的这个文化跟华人的性格，他研究好多论文，但是后来伟流出版公司就把那些论文，在他往生的时候，他是回来政大年老了，回来的时候还在政大，然后退休，然后他往生，就把它集成一本书，叫《华人性格研究》。这本《华人性格研究》，你看哈，《华人性格》里头最特殊的，他的研究里头最特别的是什么？他说华人呢、啊、非常讲面子，华人呢、啊，什么东西都跟面子有关了、啊。读书读得好不好跟面子有关，人长得好看不好看也是面子有关，有钱没有钱跟面子有关，有几个朋友没有，有跟谁做朋友跟没有谁做朋友有关，五卦三行修听不卦三行修听也是跟面子有关，所有的东西都跟这个有关，所以只要执着一个面子哈，就已经够你忙了。所以有的人执着到要死了以后，他的遗言还会这么写，我死的时候啊，你要昭告亲友，而且应该把我这一生的事情哈、啊，要把它这个写出来，让大家啊可以知道，还不断的催的家的子女要做这些事情呢、啊，就是这样哦，就是直的生的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些东西是波浪的人生，就是如水有波浪，啊，那么离境无生灭，如果你离境没有在境界里头执着，好、啊。无论你做什么事业做什么事情，你不起浪，那些里头堵堵荡荡的，堵堵定定的，如水常流东，即名为彼岸啊。那么故号波罗蜜，它就叫做波罗蜜。那么我们把它对照过来，六祖坛经在悟法传一啊，是六祖呢啊，他这个啊十几年猎人堆着生活出来啊，在潮汐弘法的时以后的，那么他开始啊，这个以这种啊活泼的一种语言来表达这件事情。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看，般若具足一切法的二啊，这个菩萨呢观一切法非常非无常，非苦非乐，非空非实，非我非无我。所以非生灭非不生灭，如是啊，如是住甚深般若波罗蜜中啊。这个呢是在大智度论里头，他这个龙树菩萨他把它归纳起来的。所以般若波罗蜜，那么这个连相都不取啊，是云不住法住，他所有的相，所有的知见都是活活泼泼的，如水常流通，而不是啊执着在自己的意见里头啊，执着在自己的情绪里头，或执着在自己过去的创伤里头啊。那么这个他告诉我们，他说啊，我们这个要明白所谓的啊这个波罗蜜呢啊，那么这个能够很清楚的，你不执着在这些里头才可以啊。他相都不取啊，所以这个叫做不住法住。那么不住法住呢，一个不住法住波罗蜜中具足六度，也就是六波罗蜜及一切法术啊，以及佛所教的所有的啊，我们的那个 般若经，大般若经所讲的所有一切法术啊，上达诸佛境界，乃至于上达诸佛的境界啊，那么具足三智啊，住十八空啊，那么知诸法如法性啊，实际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我们住所有的这些法，佛所教的这些法，我这些法里头啊，我不执着它的时候，我住诸法空，我学这些法，可是我没有执，不是执着，所以我们就用般若智来运用它。那用般若智来运用它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诸法如，什么叫如？如就是如嘛，就是真实的意思嘛。什么事情该是这个样子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它叫如。所以如来这两个字呢，是如所从来，无所从来。什么叫如所从来呢？就是你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，现在该这么做，你就应该这么做。尤其是在人生世界，在这个现象的人生里头，你该怎么样就应该怎么样，就是说要面对真实，是不是？把它看清楚，面对真实。如果你等一下要回去，你要坐捷运，你要坐公车，你要坐自己开车。可是如果你是坐公车的，这部公车到你的面前，它不停呼呼过去了。现在这也是一个实际，这也是一个真实的状况在这里。那你应该怎么样？你应该说我再等一等，可是我知道我坐这个车要20分钟才有一班，所以另外一步来，我转到一个地方再去，只是差一点点而已。我宁可坐这部车子，那我面对我的真实，而不是在那个地方跳脚。那个叫做能够面对真实去做调试的人，他内心里头永远都开开心心的。那个拿着一个东西，一个框框，就一定要反而要周遭的环境来适合他的框框的那个人，他会很无助，他也会常常在跳脚。但是你去留意看看，你自己是不是常常也犯了这个错误？是要周遭的环境来适应自己的框框，还是用自己的般若来判断我们的实际？那个叫做如来。我们能如此的时候，也称为叫做实际，也就是我真实。那个际本来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叫三际。我可以了解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之间的关系，我判断这个真实，那叫如来。可是我们的人生就是要生活这样子，要这样生活的。啊，所以在我做这个助人的工作里头，我常常发现有些人，他碰到了人生某一个部分突然损失了，最厉害的就是突然间配偶往生，他走掉了，啊，他往生了。但现在这个东西，就他的生活来讲，他必须面对真实，因为配偶已经往生了，那他必须要面对这个真实。可是他不面对这个真实，不面对这个真实，他没有去调整自己，他就每天为这件事情觉得很无助、很伤心、很无奈。然后在那个地方，他不是用般若生活，他的内心里头可能有一阵一阵的阵痛，有一阵一阵的困难就来了。那所以，但有我们也看到有些人适当的帮助啊，这个辅导，哎，他很快就会去面对他的新的前进。所以我舅舅跟我说法，他说我舅妈往生的时候，他是每天在家里坐着看着那个灵，那个供的那个灵位，他说就觉得一切好像都停顿了一样，而且不晓得以后要怎么生活。有一天他女儿回来，他就叫他姑妈， 那女儿回来看她，她就叫她姑妈。女儿想一想，这问题很严重了，没有面对现实哦，结婚。诶，然后大家商量讨论，就是这样，要跟让爸爸去面对啊，这个实际才可以，不是活在过去啊，也不是活在未来，也不是活在只有现在，他必须跳脱这个三际，真正的实际才可以。所以他们把他送到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叫老人大学的地方。早上家里的人，他的媳妇就开车子送他去，然后晚上回来还要签那个签单，那个联络簿，联络簿上面是血压多少，这个今天有乖乖在这里哈吃饭哈，中午有睡觉哈，他都有。然后去了，他们在那里唱以前他们小的时候的童谣啊，也会安排他们出去这个校外教学啊，然后就这样子啊，这个一两个月以后，这个老人家他又开始好起来了。他告诉我，他说叫我的小明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，我现在已经能够面对真实，我现在啊活得很好了。他这样告诉我啊。所以一个人肯不肯面对他的现实是很重要的，不能去面对他的现实是很麻烦的。那么我们再看看第四，诸菩萨摩诃萨为安稳世间故啊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为安乐世间故，为救世间故，为世间归故啊，为世间依故，为世间周，为世间降导，那个是将军的将啊，降导啊，降导故啊，为世间就近道故啊，为世间去故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大般若经里头哈，谈到这个善知识品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善知识。那个善知识他应该要怎么样，要啊安稳自己也安稳别人，都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而这一个三藐三菩提心是要安让我们的生活安乐，世间安乐啊，为让世间免除种种的痛苦。所以你跟你的朋友，你跟你的啊这个伙伴之间，就应该要互相的安慰，互相的启发，互相的啊珍惜，为世间归故啊，为世间依故，希望这世间所有人啊能够啊有所归依啊，让世间啊有所依靠啊，那么希望他成为世间的舟，也就是可以，舟就是在水上有一个有一个啊舟在那个地方，让有人可以爬上岸来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作为世间暂时的啊，不会被这个水哈、啊、那么溺毙的，这为世间为世间周顾啊，为世间降导顾，作为世间的引导帮助别人啊，为世间就近道顾啊，他给我们世间就近的道，那么为世间去，那世间里的各种种种的理去。我们《大般若经》里头常会谈到一个东西，叫做般若理，般若理趣。理呢，就是指那个理体，其实它也就是般若。可是般若是空性呢、啊，所以它必须要怎么样？要有趣。所谓的趣的是什么？兴趣那个趣是什么？趣就是我有表现出来。可是这个趣的理趣呢，是指什么？是指般若的理趣，而不是六道众生的六趣，是不是？是大圣的般若的趣的理趣哦。所以在这一个我们的生命里头所表现出来林林种种的东西，但是都不能够离开那个般若。所以啊，我们说他就是这个能做世间趣故啊，必须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第五，般若的要义呢，就在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因为你无所住的时候就能够一切发，所以原则上我们现在要把它这个地方做一个简要的结论，在这个般若具足一切法这件事情，我们具足般若， 可是我如果不来学，不来听，不去跟人接触，不投入这个有钱的世界，这个空是无际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。所以这个有钱世界，这个教育，它应该是让一个人多方面去学习，多方面去做尝试，多做一点人生的承担，多做一点这个负责的事情，这些东西他会学到很多回来。可是学完了以后，却不能够执着在自己所看的管见里头。如果只有在自己的知见里头，就是自己的管见，要管鬼店的管见。我们执着在我们的知见，执着在我们的感情，执着在我们的情绪里头，执着在我们的知识里头。我们必须把这个执着拿掉，它就叫解脱。解脱并不是我没有这些东西，而是我们变得活泼起来了。那这个时候，这个呢，靠的是我们的般若。所以看起来，般若跟我们这个世间法所有的种种的这些经验、知识、学习等等这些东西，它不二。没有般若就不会产生这些东西，没有这些东西，你也接触不到般若啊。所以大般若经最后回过头来的是，其实你平常生活所有的这些东西，你一定要回向作意到那么一切自治正等正觉的那个菩提上面去。可是你正等正觉的这个菩提呢，就必须要怎么样回向回到你的人世间里头来。这就是具足一切，这样变成具足一切法。所以这两个它是不二，但是两个是相互辉映的。那么各位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也要告诉各位，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有些东西是对我们是好的，有些对我们是不好的。那是因为我们去判断它好或不好，但对我们来讲都是一次启发。不好的经验对我们是一次启发，不愉快的经验是我们一次启发，好的经验也是对我们一次启发。不过我们对于好的愿意接受，我们对不好的东西会愤怒，会愤恨。但是佛告诉我们，你必须要用平等心来看待它才可以，你必须要有一种不起分别心来看它才可以。为什么？以平等跟不起分别的时候，你的心才安定。我们的心才安定的时候，就能够抑制我们的眼脑的这种，在这个视局之中，我们的眼脑不断的发出那个剧烈的东西，影响我们的觉察，影响我们智慧的开展。那么所以就一个修行的法要来说，我们要懂得每天有一个时间去这个自心跟这个坐禅。而且坐禅在六祖坛经里头，并不是说只有把腿盘起来才叫做坐，我们的心安住其实就叫做坐。我外界不被外界的种种境界牵着鼻子走，不着相，那个东西叫做禅。所以坐禅的训练到最后就变成了我们能够在事出世间法这两者之间，我们能够调和的好。而且我们在一件一件我们的人生所遭遇到事情里头，不管你损失了什么，或碰到什么难题，或任何什么东西，你要去把它看清楚。就是当你把这件事情回向到一切自治，回向到这个无上正等菩提这个领域里头来的时候，它无所谓好坏，你就不起烦恼，也不起障碍。如果你把它看着是这里面我就我的观点来得失，用我的框框来看它，它不符合我，我就会气炸，我就会跳脚，我们就有很多的烦恼。我这样讲，你应该可以领略大般若它大般若经里头它的这个要义，在修行里头它多么的重要。所以大般若经这部经 总共呢，它是四处十六会。第一会到第六会呢，啊，它是在啊这个鸠峰山那里讲的。那第一会、第六会呢，我们这个讲述呢，是准备，就是我们只讲第一会，因为第一会到第六会，嚯，这你觉得，我很想下一次我们把那个大部的经搬到讲堂来，哪一个地方大家看一看，说这这么多，但是我们只讲一会，为什么？从第一会到第六会，其实大同小异，啊，你只要从纲要里头，你可以对照的出来，就是它增补的地方啊，这个不多，所以我们用第一会。第一会讲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开始要去讲第七会。第七会呢，从第七会啊，这个到第八会到第九会，是在极孤独园那个地方讲的。这很有趣的是，七八九这三会啊，一个是曼殊室利分，一个是那伽室利分，一个是能断金刚分，这三会都像什么呢？都像一个，都是一个活生生的，像是一个文学的一个类似像短篇的方式来呈现的。它一样是佛的说法，很完整，有细分啊，有正中分，有流通分，但它是一个故事形态出现，让你从活生生的那种故事形态以及佛跟弟子之间的对话，让你去了解，那你更能够去运用前面六会所学的东西，那你活泼运用，也就是说你有了第一会，我们跳到了后面的啊这个七八九这个地方，那你就看到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。然后呢，一到第十会的时候呢，它叫做般若理趣。般若理趣的这一部分呢，是在他化自在天讲的，很明显的，他抬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来谈这件事情。他只是把这个般若理趣，他只提出一个理跟趣之间形成的十一个法门，他把十一个法门做了一个表述，然后再下去就是六波罗蜜。这六波罗蜜里头啊，那么这个都是在谈布施、持戒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安忍、精进、禅定，这个跟般若这六个波罗蜜。所以这部经啊，你看起来那么大，但是放的时候有如大海，所以收的时候就是你看起来你可以用一部心经来完全的融摄它。但是所以心经最难讲，你心经短短的两百多个字，却可以散开变成两百多个字，可以变成二十几册几句册的佛经啊。那么有人讲说这个金刚经是它的精要，也没错。所以但是要真正听懂金刚经，你把这个大般若经你听完了以后，你再去读金刚经就很容易懂，你去读六祖坛经也很容易懂啊，你再来看心经，你自然就会懂，它就是这样。那么这部经的旨趣啊，主要在开启我们的无住无执无染的智慧啊，能够度脱一切我们自信众生啊，以及度脱一切有情众生，见自信空，行善尽之法啊，那么得自在安乐。那么他最主要在于转这个五蕴啊为菩提，也就是他真正也是一种转世成智的方法。他悟一切法毕竟空，这些法都是生住意灭，而且你执着在这些东西反而不能够产生般若。如果我的般若能展现活泼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那就是像佛所讲的拈花微笑一样。所以这部经他就是啊，要以方便善巧的方式来度化众生的。那么，我们下个礼拜，我们就进入讲那个往经文那个方向讲。但是有关于这个总论的一些东西，我还有第二的部分印给各位，你自己看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 下一次呢就可以来谈啊第一会。那我们讲述的方式就是每一会把他的最精要的纲要的那个文字，我会把它整理出来给你。那我是纲要里头的，讲纲要里头的纲要，因为光是那一本纲要你读起来也是一样，这个够庞大的，所以我整里面挑出最精要的东西。那你有了线索，你就去读纲要，再去读那个大般若经，就很清楚了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了。